聆听好文章，读报学写作。
各位小朋友好，我是国语日报的林伟主编。你身边有没有从事的职业比较特别的家人或朋友呢？仔细观察，每个职业都有它非常特别的地方，也都是维系社会完美运作的力量。因此认真工作的人真的非常令人尊敬呢。今天的小作家林怡轩，苗栗县苑里国小四年级的学生，就分享了他爸爸的职业故事。我们会介绍这篇令人敬佩的文章，说明段落重点、赏析以及职人精神的写作技巧。先念这篇文章给大家听。蜘蛛人爸爸。每逢台风季节，总会让我感到非常矛盾。如果台风很强大，我就可以放台风假，但这也表示爸爸要赶到灾区抢救灾情。爸爸是台电的员工，如果停电了，要很快恢复电力，他得爬上高高的电线杆抢修，好像蜘蛛人一样。如果是我爬这么高，一定会吓死。爸爸每天上班很辛苦，不管有没有停电，都要维护保养，即使顶着大太阳或下雨，一刻也不能放松。有灾情急需抢救时，就得冒着大风大雨，穿上雨衣雨鞋，爬到电线杆的最高处检修线路，有时还要把很重的材料扛上去，时不时会看到他身上有许多淤青。听爸爸说，有时他站在电线杆高处修理，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因此只要在路边看到黄色的台电维修车，我就会想起爸爸在工作时辛苦又帅气的模样。这是非常需要技术和体力的工作，感觉爸爸很厉害，但又心疼他这么劳累。去年有很多台风登陆，当宣布放台风假时，我和弟弟非常开心，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放台风假。这时电话响了，爸爸被公司派到台东支援，因为东部有许多地方停电了。爸爸出差一个星期，每天不停抢修，一路从东部到南部，几乎快把台湾绕了半圈。爸爸和他的同事努力维持稳定的供电，让大家不因停电而造成生活不方便。我以我的蜘蛛人爸爸为荣。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要写这篇文章段落该怎么安排。第一段和第二段，小作家的爸爸是台电的员工，小作家说明了爸爸的工作情形。第三段和第四段，爸爸上班很辛苦，不管有没有停电，都要维护修理。第五段，小作家只要在路边看到黄色的台电维修车，就会想起爸爸工作时辛苦又帅气的模样。第六段，去年有很多台风登陆，宣布放台风假时，小作家非常开心，但电话响起，爸爸被公司派到台东去支援，因为东部有许多地方停电了。第七段和第八段，小作家的爸爸出差一个星期，每天不停抢修，让大家不因停电而造成生活不方便。解析完每一段在写什么，现在我们一起来赏析。今天的小作家介绍他爸爸的工作。小作家的爸爸在台湾电力公司上班，负责维修电力设备，一有地方停电，可能就要背着很重的材料爬上高高的电线杆，即使是台风这样刮大风下大雨的恶劣天气，也要抢救灾情，让大家不因停电而造成生活不方便。在小作家眼中，爸爸是像蜘蛛人一样的英雄呢。电原本只存在特定的自然环境里，是怎么走入我们的生活，而且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呢？国语日报2023年5月4日星期四第十一版语文版改变世界的发明专栏刊登 Electricity 电这篇文章，里头提到大约2600年前，一位名叫泰利斯的希腊数学家，借着用动物皮毛摩擦琥珀，首先发现了静电，后来美国人富兰克林在1752年证明闪电是一种电能，但那时候人们还不知道如何制造出电流，直到1831年英国人法拉第 用由磁铁、铜盘和电线组成的简单装置感应到电流。后来发电机出现，于是电力开始驱动和照亮现代世界。我们台湾又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电力呢？2023年11月10日星期五生活版小文青来解释专栏刊出了电火通，街道明亮仿佛水晶宫，这篇文章说明台湾早在流民船时期就有第一颗电灯。1886年，也就是清光绪12年，台北大道城的建昌街和千秋街设立了电线杆，成为当时东亚地区第一座用电灯作为路灯的城市。当时的人在小南门周边设置了供电的路灯，后来因为成本太高了，没有继续发展。到了日治时期，因为台北是总督府所在地，所以最早供应电力，也是电灯最早普及的城市。没有电灯的时代，人们利用油灯照明。看见电灯这项新发明，人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日治时期出生的小说家龙英宗，在他的小说《夜流》里生动地描述当时一座乡村的人知道台北出现不用点火就会亮的灯，害怕地猜测说那是猴毛羊人变出来的魔物，还是超大只的萤火虫呢？后来学校将灯泡列入教材，加上电灯使用越来越普遍，大家渐渐接受电灯，甚至期盼自家也能有电灯。日本统治台湾约20几年后，台中一名士绅张立俊在家乡葫芦墩启用电灯时写了一首祝葫芦墩街灯火开通的汉诗。从第一颗电灯发光到现在不过100多年，我们已经是无时无刻不用电了。但台湾是海岛国家，高达98%的能源要向其他国家购买，如果大家用电不节制，电力公司来不及供电，可能会缺电或必须限电，造成生活不便，而且发电时排放的废弃物会造成环境的负担。所以省电不只是珍惜资源、环保爱地球，还能帮家里省电费，把存下来的钱用在更需要的地方。2023年8月15日星期二生活版 Let's SDGs 永续发展节约用电这个专栏刊出了成为节能侦探揪出吃电小怪兽这篇文章，提醒大家注意5种默默耗电的家用电器，也教大家怎么样从电器上的标示计算这个电器要花多少电费。小朋友在家里要添购电器时，帮忙找出最省电的产品，既能为家里省钱，又能保护地球，一举两得哦。
多读报，多开窍，早读报，早开窍，天天读报，不怕不开窍。
要跟大家说一说什么写作的小技巧呢？今天要说的是职人精神的写作技巧。什么是职人呢？其实职人是直接从日文汉字挪用过来的词汇，广义的定义是拥有某种专业的人，延伸下去可以说是在从事的职业展现专业、用心、负责任等崇高敬业的品格。而这样的品格其实也暗示着对职业的强烈热情与创造力。日本知名的脑科学家与作家茂木健一郎曾经出版许多非常畅销的向大众解释脑科学的科普读物，其中一本叫做《感动脑》。在《感动脑》里，茂木健一郎用脑科学的原理解释欲望和热情是创造力的源头，不管一个人被赋予的工作或责任如何有价值，只要没有热情就不会有创造力，反之拥有越强烈的热情，创造力也会源源不绝地涌现呢。在小作家的这篇文章里，他一开始透过台风到来的矛盾心情，顺势道出爸爸的职业是台电员工，接着仔细描写爸爸如何不畏风雨地从北到南四处协助修缮供电设备，甚至遇到灾情也必须出差。从小作家的描述中，我们能感受到小作家相当体恤爸爸的辛苦，却又以爸爸为荣的感人心境。尽管他用大部分的篇幅描绘爸爸辛苦工作的过程与身影，并没有描写爸爸面对工作的心境， 但读者似乎可以轻易感受到，他爸爸工作时一定是怀抱着极大的热情与职人精神呢。在职人精神的写作技巧里，我们可以描写身边的亲人或朋友，甚至可以是陌生人。你可以仔细刻画他们从事的职业，写下他们工作的过程与身影，以及他们在工作时遇到的困境与挑战。为什么他们会让你如此敬佩呢？相信只要真诚的观察与挖掘，一定可以写出充满职人精神的故事。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充斥着各行各业的优秀职人，因为每个人的努力工作与付出，社会才得以完美的运作。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能够在社会谋生，而是为了奉献彼此的热情与创造力，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学习知识也不仅仅是为了通过考试，同时也是为了让你有能力寻找内心真正的热情以及渴望从事的职业。小朋友要好好把握光阴，努力学习，希望你们的未来都能够从事自己热爱的职业，发挥最强大的职人精神哦。在蜘蛛人爸爸里，小作家的爸爸为了工作，经常必须攀登到高高的电线杆上。过去每当强烈的台风来袭时，高悬在空中的电线容易被风力扯断，台电工作人员必须迅速出动进行抢修，居民只能无奈地苦苦等待电力恢复。如今在台北市，电线杆已地下化，很少能看到空中的电线，也不再有许多鸟儿栖息在电线上的景象。林良爷爷在他的作品《树叶船》里创作了一首《空中的音乐》，画家画出五条长长的电线，几只麻雀静静地站在上面。林良爷爷将这景象想象成是天空中的五线谱，演奏出美妙的音乐。这是一种只有当人们用心聆听时才能真正感受到的音乐。一起来听听看这首《空中的音乐》。五根电线排列分明，几只麻雀落在上面不出声，那画面就像一小节乐谱，藏着美妙的音乐，只要你用心去读一读。听完这首诗，是否让你仿佛看到了一群麻雀静静地停留在电线上的宁静景象？这与看到电力公司工作人员站在高高的电线杆上的景象截然不同，你必定会由衷地对那些辛勤确保和维护我们电力供应的英雄们表达最高的敬意。说完了林良爷爷写的《空中的音乐》，还有小作家的《蜘蛛人爸爸》，小朋友可以学习段落重点、文章赏析，还有写作技巧。希望小朋友在写类似作文的时候，试试看把我们刚刚提到的写作重点应用上。鼓励小朋友写作文可以用一种跟文字玩游戏的心情，多试试几种方法，让写作变得更有趣。
多读报，多写作，让我们看见更好的自己。